如来藏文化
八，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啊，这个讲其他的剩下的这个内容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啊，禅修的时候我们往里看啊，看自己的心啊，那就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啊，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念头，然后有念头，这个时候什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用这三个方法了啊，这个就讲完了。那下面呢，那这个啊，三个状态就是说也是三个也是一种方法啊，也是一种，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状态。如果我们啊，就是往自己的内心啊去观察的时候啊，如果发现啊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然后就是特别的清静啊，没有任何的念头啊，非常的平静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啊，就是要保持啊这三个状态，这三个状态。这三个状态都是特别的重要。然后我们修任何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啊，就需要这三个，就要达到啊这三个状态，情然、明然啊、坦然，就这三个。那这个三个状态，首先这个情然啊是什么样子状态呢？什么叫情然？首先呢、啊，我们就往我们内心当中一看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任何的念头啊，然后看到心啊特别特别的平静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似乎就是我们看这个虚空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目视虚空，但是呢在虚空当中啊什么也没看到，没有看到啊，那这就叫看虚空啊，实际上这个虚空当中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但是这也叫做这个看虚空啊。同样的，我们就往里啊观察的时候，一看的时候，观照的时候呢，发现啊没有任何的念头，就是清净，清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念头啊。没有任何的念头，没有任何的杂念，然后就是我们用眼睛看外面的这个虚空啊，和我们的心啊，自己看自己内在的心啊，然后就完全是就是一个啊状态啊。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外面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是呢也没有什么没有看到的东西啊，同样的，我们往里一看的时候呢，确实就是一个非常的平静的状态啊，清静，没有杂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这个啊，那个要保持这个状态，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没有杂念，叫做情然。然后没有杂念的这个同时呢，啊，明然啊，明然。有些时候啊，虽然没有这个杂念，但是呢没有这个明然啊，就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杂念，但是呢啊也没有这种特别的啊这种清新的啊清新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保持啊明然。明然的意思具体的讲啊，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啊，就发现没有这样子的念头，它非常非常的平静。但是这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自己的这种感受啊，是非常的清楚啊，它一点都不模糊啊，不昏沉。然后呢，这个头脑特别的清醒啊，头脑特别的清醒。所以就前面的两个啊，第一个呢没有杂念，没有杂念啊，任何杂念它都没有产生。然后这个但虽然没有杂念，但是这个我们人啊，比如说深度的睡眠呐、啊， 昏迷啊，那那个时候啊，他也是没有杂念啊。但跟这个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在这个明然啊，就在这个上面啊。光是没有杂念没有用啊，没有杂念的时候很多的啊，神独睡眠他也没有杂念啊，昏迷的时候呢也没有杂念，这些都是没有杂念。但是啊，他虽然没有杂念，但他没有这个明然的这个啊这个状态啊，所以呢啊，这些神独的睡眠呢、啊、昏迷呀、啊。啊，这些不算啊，不算禅定啊，不算禅定的原因，它就是没有这个明然啊，没有这种非常清醒的这种头脑特别特别清醒的这种状态，它没有啊，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它没有这个念头，没有杂念，但同时呢，它也啊不知道啊这个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就不算是禅定啊。这叫做明然啊，然后呢，坦然是什么呢？坦然就是这个时候啊，要放松啊，要放松，就有这个清和明的时候，在清和明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完全是这个放松、开放、放松啊，一点都不紧张，然后呢，一点都就不去控制、不去调整啊、不去修改。啊，不去修改，就维持啊这个状态，就在这个清和明的状态当中啊，然后就是放松啊，安住，哎，就是就这样子以后呢，他就达到了一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改这个啊人为的啊这种。造作啊，他就回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这三个状态是什么呢？这三个状态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啊，这就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状态是这样子的啊，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进入了阿赖耶识的这个状态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有些时候啊，这个禅修修得好的时候呢，修得特别好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清然啊，它是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啊，同时呢，它也有一点这种空的啊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明然呢啊，它就非常清楚的、清晰的，就是感悟到了他自己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也有一些明明就叫这个啊。就这就叫自己的这种特别清新的这种感悟啊，体会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自己的状态，这叫做明啊，这叫做命，非常清楚的啊，这叫明。然后这个状态当中呢啊，这前面的这个两个状态其实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是个自然的状态，这个不是我们修出来的啊，它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啊，它就回归了啊，有些杂很多的杂念啊，就是归零啊，归了零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啊，这个人的内在啊的这些念头啊，它逐步的归零的时候呢，有两个层面的零啊。首先第一个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就我们到达了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呢，那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念头啊，全部归零啊，然后呢，这个阿赖耶识就是零的状态啊，零的状态，在这个零的状态当中呢啊，就是坦然啊，就是说不改造啊，不要有什么想法，我要把它改造一下，我要把它怎么怎么样啊，不要有这种，就在这个状态当中放松啊。就在这个放松状态当中放松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八识啊，眼耳鼻舌摸呢，这意识啊，全部归零，现在全部都不在了啊。那全部不在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就回到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就有两种，一个叫浅啊，浅的和深的两个啊。最神的是什么样子呢？最神的 就是这个禅修呢，他的眼耳鼻舌身啊，他都看不见听不到的，他都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是虽然是一个禅修的状态，但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已经是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啊，自己就是感觉可能是五分钟，但实际上呢，五个小时啊过去了啊。从这个禅修当中出来的时候呢，已经五个小时过去了啊，但自己感觉上可能只有几分钟。这个以前就是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虚云大师啊，虚云大师他们在那个终南山啊搭坐的时候，住茅棚的时候呢，啊，有一天冬天呢，过年的时候，然后虚云大师他们在山上。啊，在山上准备过年，然后呢，他就住一个这个，住一个红薯还是住一个山药还是就住个什么啊？然后呢，他这锅里面住的东西，然后呢，他自己呢把火燃起来了以后呢，坐在这个旁边大坐啊，大坐就不小心啊，就是进入了这个深度的这个。禅修当中了啊，禅修当中这样子以后呢，因为这个当中啊，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这个眼耳鼻舌身完全是这个时候是没有的啊，全都真正的归零了，哎，啊，这个时候呢，他一直都在这个禅修当中啊，人就没有人出来了，那好几天都过去了啊，都没有人出来，然后就是那个过年的春节过年的那一天呢。就下了雪啊，下雪了以后呢，那就旁边有几个其他的和尚啊，他们也在修禅修，他们一看呢，这个好几天都没有出来啊，这个下面啊，那个外面下雪，这雪里面都没有脚印啊，虚云法师怎么好几天都没有出来了呢？怎么回事呢？然后呢，就过了好几天以后呢，他们进去看一下啊，看了哦，他老人家就在这个。就在那儿打坐哦，打坐了以后呢，他们让把他叫醒了啊，醒过来了以后呢，虚云大师就说：“哦，现在过年了，我在煮山药，我们准备吃山药。”一打开啊，然后山药都已经长毛了啊，就是这样子，这好多天已经过去了。这种深度的这个禅修啊，就是在藏地也有，以前有好多这样子的，有一个。上师他有很多弟子修行非常好，然后呢他们就是经常就进入这个状态，后来呢这个上师呢就是让他们下决心三念之内不打坐啊，或念咒啊，这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啊，这种状态偶尔又啊是很好的啊，很好的，这说明他的这种禅修的这种功夫啊已经很高啊，但是如果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这个是不好的，因为这种禅修啊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后啊人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就一直都陷到这个禅定当中啊，那陷到这个禅定呢有什么不好呢？那深入陷进去了以后呢，他有不一定有开悟，这是一个禅定而已啊，然后呢这个当中呢，像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类的东西呢都是没有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意识啊，意识都听了，这个也没有，然后呢证悟的这个智慧啊也不一定有，所以就这样子这个深度的这个禅定当中陷进去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不是一个好事，哎，所以这叫做深度的这个啊机制，然后呢前一点的这个机制啊，那这个是眼耳鼻舌身啊，它都没有小事，眼睛同样可以看得到啊，只是意识啊，意识归零了啊，意识这个胡思乱想啊，它不存在了啊，但是眼耳鼻舌身啊都是存在的，它在大坐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看得到、听得见，但是没有这个意识啊。然后呢我们啊禅修上面呢，如果功夫下得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 程度，所以我们的衣食啊是可以被啊这样子训练啊，完全是可以这样子训练的。那么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程度啊，就是在那个放在这个就像大圆满大乘经或者是禅宗的这个禅修当中去看的话呢，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还不一定有开悟啊。如果有开悟的话，它不会这样的陷到这个当中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极致而已啊，还是极致啊，还不是这个升观啊，还不是开悟，只是心平静而已。所以这个适当的进入这个状态是好的啊。刚才讲了，这就是说明他的这个机制方面的功夫啊已经很好了，哎，就说明这一点。但经常就陷到这个里面，那就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啊。然后呢，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啊都耽搁了，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另外的那种比较浅一点的啊，这个禅修啊，这个是很好的，就因为它也不会那么深，它不会陷得那么深啊。然后呢，它也可以保持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啊都可以保持。然后呢，啊，但是它可以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清和明的这个状态，哎，这些都是啊，跟我们的开悟，跟这个我们之前讲的如来藏有没有关系呢？还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还在这个修啊，这个寂止啊，还在停留在这个当中啊，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如果是我们只是把这个用来解决一些心理问题啊，这么去用的话呢，那就没问题了。这个本来这个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啊，但如果是啊，一直要往前走啊，一直都要往前走啊，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要突破啊三个啊，过三个关啊，要突破三个层面，一个就是意识，一个是阿赖耶识，最后才到达啊这个啊如来藏。那么如果要走这么深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清啊明啊啊这些一定要认识清楚，否则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认为啊自己证悟了啊，自己以为自己证悟了，自己以为，甚至有些人觉得自己都已经是阿罗汉啊，已经是阿罗汉了啊，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以前也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现在呢，就是修机制南川的，他修机制修的比较多啊，他们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认为，就有些其他人认为是阿罗汉的这种人啊，这种禅师有啊。那他们也许是真的是阿罗汉，也许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我们说不清楚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就是我们修心的过程当中呢，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要有啊非常好的啊他自己已经开悟的，然后呢经验丰富的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禅师啊、上师啊，这样子来啊，最后呢来确定啊，我们这个是寂止还是开悟了，是到底是什么？他们啊会分得清楚的。如果我们自己啊不懂得分啊，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话，那请他们来确定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这个经常都有的，我们经常都有人啊。就照自己的这个禅师呀、上师呀，把我自己的这些情况啊描述一遍啊，然后呢，上师呢啊，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看他是真的是证悟了呢，还是禅修的境界啊，他们分得出来啊，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是一般的啊，一般的禅修啊，那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它本来就没有那么深啊。但是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平时我们自己啊修啊，每天都修这样子的话，各方面啊，就比如说学习方面的提高这个专注度啊还有等等啊，这方面都很有帮助啊。那这是情然、敏然和贪然啊，这三个状态，这个是我们没有念头的时候的状态啊。 有念头的时候的方法是前面的三个啊，没有念头的时候呢，那就是要保持这三个状态啊就可以了。然后这三个呢也是啊，这三个啊也是这个方法，也是三个方法。那这三个方法呢什么时候用呢啊，有念头的时候也可以用，没有念头的时候啊也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一共我们这里有九个方法。前三个啊是由啊有念头啊有念头的时候用的方法。那后面的这三个呢是没有念头的时候的一些方法。那这三个啊有念头没有念头随时啊都可以用。那这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啊，我们修任何的这个禅修啊，那在这个当中呢，要啊注意不散啊，不散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就是专注某一件事情，正在这个修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呢，它自己主动的就走神啊，就会想去想别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我们啊不小心的话，那就很长时间啊，我们都没有发现啊，他一直都在，他根本就没有去修啊，他自己去思考啊，就胡思乱想，那么就走神了啊，那这个就浪费很多的时间，然后每一次都出现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禅修会啊影响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禅修。所以就每一次的这种喘息了以后呢，每一次啊打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注意力不能集中啊，散乱啊，每一次都这么散乱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啊，这个有念头的时候的这种关注啊，没有念头的时候的三个这个状态啊，都不能啊这个散乱。啊，专注当下啊，这个是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我们啊，不散乱心啊，就不到外面啊，不到外面去胡思乱想，不能走神，不走神不跑神，这个我们理解啊。那第二个怎么理解呢？不修啊，不修啊，那不修怎么行呢？不就要修吗？啊，不就是要修这个？机制不就是要修升观吗？为什么不修呢？哎，这个怎么理解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如果我们的大脑啊是一个车的发动机啊，那把它关掉啊，就是不运转啊，把它熄火啊，就这意思了。不修，不修的意思啊，具体来讲，哎，我们正在打坐的时候呢，然后就不断的在想啊，我要去修啊。我不能这个散乱啊，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注意力高度集中，过度的集中啊，过度集中也是一个问题啊，不集中也是一个问题啊，不集中也是一个问题，过度的这样子集中的话，注意力集中也是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因为这样子高度紧张，注意力这个过度的集中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这个负面的作用啊，然后就念头就更多的就它就会引发啊其他的这念头啊，因为太专注了以后呢，会啊出现这个其他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呢啊不能啊那么的这个紧张啊，所以就是我们当年啊那个佛陀的身边呢有一个人。然后呢他打坐的时候呢啊一直都打坐打不好啊，就到佛陀前面去问啊，我打坐一直都打不好怎么办啊，佛陀就是说，你在家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这个贪嗔啊，他说会啊，那你这个嗔的这个声音啊，你把这个嗔弦拉得很紧的时候好听，还是很松的时候好听呢？啊，这时候呢，他说佛陀，这不能太紧啊，也不能太松啊，太紧也不好听，太松它也不好听啊，差不多啊就好听。哎，佛陀就说好，对你这个大作啊， 就不能孤独的紧张，不能太紧，太紧了以后呢，因为太紧张啊，然后呢又引发其他的这个念头，特别的紧张，我现在这个我一定要把控制所有的念头啊，我一定不让它出来啊，这么一想，然后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叫不秀啊，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的这个特别的高度紧张啊，那个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要学会，前面不就讲了吗？坦然啊，就是针对这个啊，坦然就是在这个当中啊，放松啊，自然啊，不要过度紧张啊，当然也不能太散乱了，就随意的无所谓，那当然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要学会不修啊，不修是这个意思，一定要学会放松啊，就是什么时候放松，什么时候稍微啊专注一下，这个我们啊稍微有修心的经验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局面啊，控制这个局面啊，有些时候呢觉得这个注意力太专注了啊，要让它稍微放松一点点啊。有些时候呢就太放松了，现在开始已经是啊这个念头要出来，那就是啊无数的念头要出来啊，就差不多就是失控啊这样子的状态，那当然不行了，那这个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之前啊，就开始要稍微啊注意力集中一下。那这个就叫做这个不三啊，和这个不修啊，那这个不三就是刚才佛陀说的啊，不要太松啊，不三就是不要太松啊，不修啊就是不要太静啊，太静了也不行啊，那这个我们根据啊我们自己的当下的禅定的这个状态来调整啊就可以了，需要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呢松一松啊，然后呢又松的多了啊，然后又开始散乱的时候呢又啊稍微集中一点，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不着啊，不着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啊这个机制的这个禅修，实际上呢它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啊，就是我们不要做什么，就是这个是禅修啊，不是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不要做啊，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去想啊，不是要去想什么，去想什么，这是不是禅修呢，它不一定，当然这个禅修当中呢也有些时候要去思考啊，去冥想啊，这样子也有，但是这些都不叫机制的禅修啊，机制的这个禅修呢它不是让我们要去做什么，让我们要去想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想啊，不要去做，不要去调整，然后呢不做了以后呢，这些念头啊就逐步的慢慢的就沉淀下来了，那沉淀下来了以后呢，那最后就是到了这个阿赖耶识它的这个层面了啊，到了阿赖耶识的层面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这个情然、明然、坦然这三个有了啊，那就是说明我们已经成功的就进入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状态。现在这个状态从机制的角度来讲是最理想的这个状态。然后在这个最理想的状态当中，那就不要去做什么了，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停滞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我们修私家心无家心啊跟这个不一样的啊，修私家心呢修无家心的时候呢要思考的东西特别的多啊，需要去思考啊，去冥想啊，这些东西就特别的多。四念处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正念禅啊，西方特别流行的这个正念禅，这个正念禅实际上啊就是佛教的这个四念处啊当中的一个四念处当中的一个，那这个四念处它也有很多 需要去思考的，需要去想啊，需要去想。但是他们都是先是修出这个禅定，然后在这个禅定的基础上去思考啊。禅定的基础上也可以思考的，那禅定的基础上思考的话啊，它是非常的这个稳定啊，不容易动摇啊。然后比如说有了禅定的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修菩提心的话，如果你想修一个小时的菩提心，在一个小时当中，他除了菩提心以外，他不会思考任何其他的啊东西。也就是说，除了菩提心以外，他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杂念啊，就是这么非常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就是一般啊，先修禅定，然后在禅定的基础上再去思考啊，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啊，当我们现在就是绝大多数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下子开始就是啊，修这个修思加心啊，修人生难的无常。那么这个是没有禅定的这个基础啊，没有禅定的基础，那就自己要高度的注意啊，一定要这个把这一座当中啊，就不要去胡思乱想，不要走神，不要跑神啊，然后呢，尽量的关注啊，这个就是要平时都要高度的注意。如果有禅修的这基础啊，那就人就不用那么的专注啊，他自然的就会思考这些问题。这就是有禅定的基础和没有禅定的基础啊这个差别。但是我们的这个极致啊跟它是不一样啊，极致呢它本来就是没有什么要去思考的啊，它也没有要我们去思考冥想，所以啊极致不是鼓励我们去做什么，就叫我们不要做什么，哎，就这样子，不要做，那就意思就是说，把这些念头、这些杂念，让他们沉淀，最后就让他们归零啊。零是什么？零就是阿赖耶识，让他们都回归到这个阿赖耶识啊，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回归大自然啊。自然是什么呢？啊？阿赖耶识啊，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啊，它的真正的这个啊自然的状态。零就是阿赖耶识，就回让他们回到阿赖耶识的这个状态当中，这叫做归零。然后呢，回去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啊，这个状态当中呢，你什么都不做，哎，那这叫做这个不做，哎。不是要去做什么，就是不做就可以了。哎，那这叫做这个这就叫做不修不着啊，是这样子。啊，这是三个方法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啊就是讲了九个方法啊，前三个是有念头的时候用的一些方法。然后在中间的这三个呢是没有念头的时候啊用的方法，然后最后的这三个呢啊是有念头没有念头任何时候都可以用。那这九个方法大家啊就是记住啊，然后呢可以用啊，这是我们的简单的禅修呢，就用这几个方法就可以了啊，就完全是够的。啊，那最后呢我们就给大家啊就介绍一下，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法，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个禅修啊，能不能够达到啊这个就达到这个如来藏的这种层面啊，能不能够看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啊，能不能够看到这个本来的面目呢啊啊，这是可以的。先修这样子的极致啊，然后啊，从这样子的机制的这个基础上啊，然后一步一步的修就可以达到啊。这是麦彭仁波切麦彭大师他说啊，以心观心事啊，以心观心，我们看前面讲的九个方法啊，这就是以心观心。那这样子的以心观心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啊，如驴是虚空啊，就是我们反复的去看这个虚空啊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呢、啊、完全就所有的念头都归零了，哎，归零了以后呢，然后 就是我们的内外的内在的这个空跟外面的虚空呢，就仿佛就融在一起就看不到他们的界限，就变成这样。禅修修得好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不得所见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就是所有的念头都归零了就像我们看虚空的时候呢，在虚空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呢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一样这时候呢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都不会得到什么东西。自觉住恶见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见解就是世俗的正确的见解、不正确的见解等等等等，这些见解呀、观念呐、观点呐，这些全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念头那么这个都会归零会归零的。然后归零了以后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修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个突破就是进入这个如来藏，也是明心见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明空融心密这是我们内心的秘密这是它是真正的这个意义。那么就是明这时候的明是什么明呢？这时候的明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明然不一样我们前面讲的明然的这个明是阿赖耶识的明这个明是佛心如来藏的明两个都叫明，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的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光明这就是真悟的明，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明然后这个时候呢，明跟空融在一起这就是它本来就不是现在融在一起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它本来就融为一体的，现在只是发现了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禅修的这种寂止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然后就达到了这个明空融心理就是达到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显于法心要这个时候呢法心就是一切法的本心万事万物的本心和万事万物的要点在这个时候就达到了，看到了真悟了。那这样子的这个真悟这样子的真悟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要靠什么呢？就是说本为举生智本为举生智，意思就是说本为就是本来就具足的这叫做本为智慧，本来智，本为智，本为智就是本来就存在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这个如来藏本来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永远都是存在的，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就这个就叫做这个本为具生这是先天先天就是存在，这并不是我们现在修出来，它本身就这样的，这叫做本为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就是一穿加持见一穿是我们的穿，就是传承就是从佛到现在禅宗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一的这个六祖像五祖四祖这样子的一代一代的传，后面都有这个传衣钵的这个传承一直都有的。然后呢藏传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传承。那么这个传承上师，传承的这个菩萨，传承的这些禅师，以他们的加持以他们的加持，依靠他们的加持，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心的本心心的本心自生大觉空，自生这个叫自然这样子的话就 更加的清楚一点啊。如果我们要说自生的话呢，那我们会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生灭的东西啊？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自生是自然的意思啊，它是自然的啊，不是人为的造作，不是通过修心啊修出来的，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这个自然大觉空觉啊，刚才这个无足啊和达摩啊，前面不就是讲过吗？就这个觉啊，觉空，那这个前面我们啊讲这个就用了一个那个如楞伽经里面的一个文体啊，佛陀就讲了，我讲的这个如来藏啊，实际上它也是空心啊，讲得很清楚了，就这个空啊，觉和空啊，就是觉加这个空啊，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是明心见性，等于是如来藏啊，等于是这个本为具生智慧啊，这都是一个意思。如果这样子的禅修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往前啊修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完全啊有可能证悟了啊，有可能看到这个心的本性，完全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呢，这个证悟啊，证悟看起来啊，就是像这个离我们很远的啊，就是以前的这些像慧能大师呀等等，就是像他们才能够证悟，我们很多人觉得不会证悟啊，离我们很远。其实这个不一定的啊，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本为具生智啊，光明大圆意啊。光明大圆就是光明大圆满啊，大圆满啊，然后大收音啊，这些前面都讲一个，还有大中观啊，前面都讲了一个大这个字啊，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大小的大啊，不是大小的大。为什么？因为大圆满、大中观这些见解啊，它没有什么大和小这样子的分别，它不是。啊，它不是这意思。那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啊，这个字是为了我们平时我们概念中的这个大和小的这个差别啊，为了表达这个差别。虽然这个叫做大圆满，但是呢，这个大跟我们平时我们概念当中的大和小是不一样的，哎。这意思啊，平时我们的二愿堆里，这个大和小左右都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大圆满当中呢，就是完全超越了这些二愿堆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为了表达啊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就前面就加了一个大，就跟大小的大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这意思呢，他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平时的这种概念当中的这个大小啊，它已经超越了，它是这意思。那么这个大圆满啊，我们在这样子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往上这个禅修的基础上啊，再往上啊稍微努力一下啊，那就是这一生当中完全是有啊可能证悟。所以呢，证悟啊离我们不是很远啊，如果自己稍微努力一点，那就可以说离我们很近啊，离我们很近。这个就是要看我自己的心啊，又不是看啊，这是一个远方的什么东西啊，就是看我自己的心，这离我自己很近的啊，可以说是离我们自己最近的。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些方法啊，有这些方法，那就这个证悟是非常有可能的，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最后啊，就是说我们以这样子的心啊，观心的这样子的方法来观察啊，然后呢还要靠啊这个上师们的这个加持啊，还有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这样子这个继续下功夫啊，那么完全是可以啊证悟。这个大圆满啊，前面的这种禅修的这个基础上，完全是可以 真武大圆满。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叫做升观啊，前面的就叫做机智啊，机智机智，这叫做升观。那机智和升观的这个啊，这个双云，那这个是最最最标准的禅定啊，既有升观啊，有智慧，有悟心啊，然后又有这个禅修，那这就是最最最标准的禅修啊。那两个当中啊，缺一不可啊，然后呢，缺一个，那就不太圆满了啊。这两个都在啊，那么这就叫这两个双运，这两个都圆融，这样子的话，这就最最最标准的啊，佛陀讲的啊，这个禅修啊，是这样子。好，我们的这一次的啊这个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这次呢啊给大家啊这个介绍了这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呢是我们的最高的这个境界啊。那么我们的这一次的啊这个课程啊，那么到此啊那就是圆满了啊。那么希望啊我们在座的啊当中呢，有一部分呢可能是佛教徒，那希望大家就继续好好的发菩提心啊，然后好好的修心啊，然后自己修了以后呢，那当然大乘佛教它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啊，那就是利他啊，那就是尽量的去利他啊，为这个一切众生啊，为社会啊，为大众啊。就做一点啊事情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那另外的就是大多数的啊，就是我们心理学的这个老师们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工作者啊，还有就是也有其他的啊一些人，也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都有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没有信仰也没问题啊，那就我们把这个禅修啊好好的修一修啊，然后慈悲心啊，好好修一修。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些啊，这个心理学的老师们以后的工作啊，工作的深度，工作的广度啊，从此以后呢，变成了一个完全是变成了一种利他啊，利他的工作特别有意义，这就是自利利他啊。然后呢，利他的这个程度、深度啊，跟之前是肯定是不一样了啊。有慈悲心和没有慈悲心，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自己有这个禅修和没有禅修，那也是完全是不一样。这个啊，这个说话的话的分量啊，那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特别有意义。哎，希望大家努力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呢，还有20分钟啊，这个大家啊有什么疑问啊，我们可以交流。谢谢大家。
顶礼康普，非常感恩你。然后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就是讲到就是修行的那个次第，然后应该是一开始是先修寂止，然后再修再观修，就是比方说在这个寂止的基础上再观修四加行或者说四念处，是吧？
对。
然后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观修空性的话，那个是在哪一步？是在那个寂止的这一步，还是在那个
观空性？就是我们那、是先是这样子。如果是用佛教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来讲的话，先是四加行、五加行，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个中间呢有一部分就一年、两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就是修这个禅修啊，这也就是寂止。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寂止。然后机智修完了以后，然后啊再修这个空心，空心啊，空心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后半部分空心，我们可以这么说，前半部分呢修这个空心啊，二转法轮讲的这个般若空心，然后呢后半部分呢就可以修这个三转法轮讲的这个如来藏。其实修空心也是修如来藏啊，因为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也是空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先修空心，然后后面呢啊再稍微提升一下啊，修这个光明啊，是这样子。
他那个修寂止和修空性和修光明 应该不是一回事吗？还是说是一回事？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机质啊，机质跟这个空心呢、啊，空心跟光明那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啊，有可能就完全一点都没有一点的关系啊，这只是一个禅修而已。实际上这个它既不是空心又不是光明，都有可能。但如果这个机质的基础上啊，然后呢开始修空心的话，那这个空心呢？跟这个如来藏有没有关系呢？是有一些关系，因为空心实际上本身就是这个如来藏的一部分，所以呢也有关系，但不是它的全部的内容啊。如来藏它还有后面啊有一点点这个光明啊这个部分，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嗯，好的，感谢你。
嗯，
老师好，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因为您刚才说我们这个里边修禅定，就是您刚才讲这个修法里是先修然后再修四加行五加行。
嗯，修有这样的两种方法啊。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方法呢，先没有修这个禅修啊，先修四加行五加行，然后就是修禅修啊，最后就修空心啊，修这个如来藏，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先修这个禅修啊，有一定的这个禅修的功夫，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四加行五加行，修出离心菩提心，那特别好啊。这个我刚才讲过了，这个是很好的啊。但是现在多数人的这个方法呢，不是禅修就放在后面修，还是这样子。
嗯，那所以老师今天讲这个修法，如果在修那个四加行五加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暂时先不修这个，等到修完这些再修这个。就是我想了解今天的修法，今天修法我们什么时候修？
对，
是不是
如果我们去修这个佛教的这些修法的话啊，那就是今天讲的这一点可能还不够啊。还有我昨天也讲过了，你们建议大家去看那个之前啊，我们讲过的一些西通的这些修法，哎，这样子以后呢，就讲的比较全面。我们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啊，就比如说心理学的老师呀，或者是我们没有信仰的那个同学们呢，大家公用的一个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众化的一个禅修的方法。但如果呢啊，你要修佛教的这个西通的这个修法，那这一点还不够啊，这一点还不够，所以呢都要去看一下其他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是暂时就先按照原来的那个路径去做工作啊。
这个得看啊，
嗯，
是佛教的修心还是我们心理学的简单的修法啊，心理训练
要自己去评估，自己去看。
如果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正念的修法，那就完全是够了，就这样子修就可以。如果是作为佛教的真正的修心啊，那这也可以，但是呢稍微这个上面呢还要加一点。
明白，谢谢老师。那我第二个小问题就是这个关于三个修方法的，就是第三个方法里您提到有念头没念头都可以修，听起来它是个总原则，就是我们在修寂止的时候好像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不散，
对对 对, 对，
不修和不做的状态。然后呢当我们在这个坐下来的以后，就会有念头或没念头两种情形。当有念头的时候我们就用第一个修法，
对
啊，然后我们修到一定程度会有没念头吗？因为这个没有念头听起来您说的是到阿赖耶识的这样一个平静状态，好像它不是一下子到的，所以它好像有一个修的过程，就是包括那个我在想这个念头会不断的升起，因为还就是那种能够安住在那种没有念头的那个状态我没有体验过，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一直有念头或者是偶尔的没有念头，这个里边就怎么去平，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没有念头那个部分是怎么出来的，或者怎么能够去那个是状态吗？
初学者他没有一个是完全没有念头的状态啊，这是一会儿没有念头一会儿有念头，是这样子。禅修修得好啊，就是训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那可能是有可能只是有一些时间当中呢确实是没有念头的。 但是我们初学者啊，一会儿有念头啊，一会儿又没有念头，是这样子。
老师，当没有念头的时候，我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体验到您说那个要多长时间，没有念头的时候是要呈现这三个状态的时候就触碰到了阿赖耶识。
没有念头的时候就通过这三个方法去修，保持清然、明然、坦然，
就让自己停在那种这个清然、明然和坦然的状态。
这三个呢，它以同时啊，它既是一个状态，也是一个方法啊，尽量的保持这个状态呢，就变成了一种方法啊。
嗯，就是说有跑掉了，再回到这样的状态里，
对，
让它安住在这里。
对，这些方面呢，还要学一下我们之前讲的九珠心的一些禅修的方法啊，还要补充一下，这个需要补充一下。
嗯，
之前讲过了，这些都
明白，老师。然后这样的状态就是达到了这个阿赖耶识的状态，因为您提到
就进入了阿赖耶识的状态当中，对。
阿赖耶识的时候就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个意识，意识就归零了，眼耳鼻舌身就归零了，所以我们其实到达这个境界以后，可能再修突破这样的境界就能达到这个如来藏。
对，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修，
这是一个次第的过程。
对，
嗯，好的，谢谢老师。
之后呢，然后就是修升观啊，
就是心安静了，寂止完以后，我们还得继续修这个，就是智慧层面上的那个升观的层面上的一些内容，才能够去真正抵达到那个如来藏。
对，
谢谢老师。
利他的工作和禅修哪一项更具有生命的意义？
利他的工作当然有更加有意义，但是啊，就是要看这个禅修是怎么修，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啊，这个禅修就是为了利他的工作，所以呢，这两个是分不开的。禅修是为了更好的利他啊修的，所以呢，这个禅修也是跟这个利他的工作是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如果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禅修跟这个利他的工作，他讲的利他工作呢，比如说做一点啊，对社会对有些人有用的一些，比如说参加一些慈善啊、公益这样子的活动，和自己修行，这个哪一个更有意义？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两个都有意义，两个都有意义。但是如果这个禅修修到比如说明心见性这样子的高度的话，那是自己的修行就更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先把自己做好了以后呢，下一步你再去做这个利他的工作，可做得更好，做得更好。但如果这个高度啊不能达到这么高的话，也普通的一般的这个禅修，那这两个可能差不多吧，利他也很好的，这个修禅修也解决一些自己的心理问题，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这个也是有意义的。